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欢迎大家来新约读经班。今天我们的进度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到二十章，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教会，有弟兄姐妹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今天早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恳求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明白神的话。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开始先来读一下读经者的信念，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里告诉我们圣经它的作用是要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我们读神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另外一处的圣经是在提摩太后书，请大家翻一下你们的圣经哈。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去，要经过一个过程，就是解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我们翻一下。找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二章十五节。找到了，一起来。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有个过程，就是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使神的话语能够解开。神的话语一解开，就是与人通达。那我给弟兄姐妹所做的这件工作呢，就是帮弟兄姐妹来做一个正义的来分解。那读经的工作是弟兄姐妹自己已经去做了。今天我们的这个进度呢，我想修改一下我的策略。我平常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会把那个礼拜的时间我能够写多少，那五章的那个 note 讲义我都尽量把它写下来。那我本来是想说一小时之内说尽量的把我写的全部都跟弟兄姐妹讲一遍，后来发现时间上并不许可。那我会在讲的时候，现在开始就是比较重点式的。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跟第十八章这两章，请大家先翻到第十六章，在那个大任性哈，大任性是从第十三节开始。在大任性之前呢，十六章的五到十二节，耶稣跟门徒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要他们防备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哈，这两种人说防备他们的孝。那门徒就感到很疑惑，说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东西吃呢？然后耶稣就有点叹息，就说你们怎么还不明白呢？后来他们才知道耶稣指的这个孝是什么东西。在第十二节，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孝，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什么
教训
啊？是这个教导呢，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非常的小，一个错误的教导，但是他好像是面孝一样，他进来之后他慢慢会发酵，会变大，所以耶稣要门徒来小心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好像都跟他们一样都是犹太教的人，但是他们那个教导，你如果不经意的话进来的话会开始发酵。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一些牧师或教会的领袖他非常注意说，如果有错误的异端进来的时候，会在那个最开始的时候就尽量的遏制他，因为弟兄姐妹不经分辨一吸收进来的时候会影响别人，会发酵。好，那我们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第十三节开始的这一段哈，这个我们称为是叫大任性 The Great Confession。我们一起先来读几节，就是十三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浸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是大任性。就到了这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那个是在加利利的北边，是一个外邦人异教徒的地方，很多的异教崇拜在那个地方。耶稣就问门徒的意见，说：“你们说人家讲我是谁？”耶稣自称为人子哈。那他们就说了：“我们听说有人说你是这个那个哈，约翰、以利亚，或者是耶利米，他们都是先知里的一个。”就是大家的公认的意见呢，说：“主啊，你是一位伟大的先知。”那这是众人的意见。那耶稣进一步来追问说：“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呢？”那这个时候，西门彼得他是在神的启示感动之下，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个时候耶稣才显示教会哈。后来耶稣所说的话是教会这个名词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然后接着耶稣才指示门徒说他会被杀，会复活。我们来看一下西门彼得说这句话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一句话就是整个对官福音的分界岭啊。在那个之前的话，就耶稣没有说他要受难，圣经所记载的耶稣在各地传道、医病、赶鬼，但是没有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被钉死。这件事情之后，圣经整个的重点就改了，就说耶稣他就面对耶路撒冷，要到那里去受难啊，会被钉死。那为什么这个大任性会成为整个对官福音的他一个分界岭呢？因为这里面彼得在神的启示之下正确的说出了耶稣基督的真实的身份，他说你是基督。那我们了解这个基督这个字，就是基督是希腊文，希伯来文叫做弥赛亚，他原文就是受膏者。受膏者你读圣经的话，他其实是一个鉴定的仪式，就是神已经指定某一个人做大祭司或者某一个人做国王的时候，那个去鉴定他的人把膏油倒在他的身上啊，从头上倒下来，那大家就知道哦，这个人亚伦他是大祭司，大卫他是神所选定的国王。那到了耶稣的时代，这个基督这个名词他已经有救主的意思，就神所预备的那一位救主是哪一位呢？啊，彼得就认出来说啊，就是你主啊，你就是基督，就是神所预备的弥赛亚，拯救我们的。但还不止如此，他进一步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有时候我们有点奇怪，就是圣经里的一些讲法说耶稣是人子，耶稣又是神的儿子，这个神的儿子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人的儿子是什么意思？那其实这是当时比较好的一种希伯来人的说法，那个人的儿子就是人，神的儿子就是神，但是话是这样说，他就是人的儿子，表示他是一个人，他就是神的儿子，表示他真实的身份是神，起码是神来到人间，是亲自，他不是一个天使或者是一个先知，不是人，而是说神真正的在人可以领受的那种方式来到了人间，这是神亲自来的。所以西门彼得他就认识说你是我们的救主，然后你不是一个先知，你是神的儿子。那这一个 confession 是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为什么他这么重要呢？那弟兄姐妹，就是一个人的得救，耶稣来的是要救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这个救赎的话，如果你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做基础的时候，这个救赎毫无济，就救不了你。就你看说他就是一个人钉死在十字架，他怎么能够救你？除非你认识到说哎，他就是神所设立的救主，他是神的儿子，然后我信他，然后这样子的相信可以救你。但是你糊里糊涂的相信，就是有个叫耶稣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救不了你。那所以这个 Great Confession 它重要，是说一切的救赎从此之后我们就知道说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是对耶稣基督正确的认识之上。那有了这个正确的认识之后，耶稣就说了一连串的话， 这些话对我们了解什么是教会的性质特别的重要。第十七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就是他的这个 understanding 这个了解的话， 是有神的启示，这个指示的话，它就跟那个 Revelation 启示录的那个启示是一样的，就是揭开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你自己没有办法理解的，是神对你的启示。那弟兄姐妹，在你那个得救的过程当中，神启示过你，也许你去听福音，也许你在慕道班，或者你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你听到一个信息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救主，那个其实是神透过人的口来启示你。那你如果以信心接受这个启示的时候，你就得救了。那如果你拒绝这个启示的时候，你就没有得救，你只怕把他当做一个是一个先知或者一个好人的话，你还是不得救。那所以这里才说这是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是指示你的哈。那第十八节开始的话，就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在神学上引起很大很大的争论啊。我大致上说一下啊，大家了解个大概就行了啊。因为耶稣这句话第十八节说，我还告诉你是彼得，这彼得在原文他用的这个希腊文哈，是个 Petros， 指的是一般的石头，你在地上就可以捡到的那一块石头 Petros。 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哈，这个教会 Ecclesia， 这是第一次啊，圣经里面出现教会这个字哈，要把天国的钥匙把教会啊，对不起，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磐石是 Petra， 是一个很类似的字，但是指的是那个大石头，特别是说在那个地基，就地底下的那个大磐石，你可以在上面盖房子的那个 bedrock。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那个有小字说权柄原文是做门哈，大部分的英文圣经就直接把它翻作是门，所以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的意思哈，这节对于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呢，有好几种不同的了解方式。我先说一种天主教的了解方式。天主教的意思，他们的了解是说耶稣把权柄赐给了使徒彼得，所以整个教会的权柄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那以后历届的教皇，每一位教皇都是彼得的继承人，彼得把他的权柄传给他的下一任，他的下一任又传给第三任，在2000年来这个 succession 这个继承的这个链没有断过，所以现任的教皇他手中拿到的呢还是彼得的权柄，所以他是教皇。那这个是解释说彼得就是一个人，教会就是建立在这个人的身上。那另外一种比较是基督教，就是我们改革中的解释呢，认为说这个 Petra 这个磐石的话，指的是彼得的信念。彼得刚刚才 confess 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他是基督，说教会是建立在这样子的一个信念之上，所有的人如果他脑中有这样子的信念呢，那耶稣是把不是建立在某一个特定的人，而是建立在说大家对这个的共同信念之上。还有一种折中的一种解释的方式，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值得我们接纳的，就是它也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信念，也不是特定的一个人，而是很具体的每一个人心中的对耶稣的这个信念。就好比说你跟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对耶稣基督都有个正确的认识，知道说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神的教会是建立在每一个人心中的这个信念之上。那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理解，我自己是这样子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句话里面也告诉我们教会的性质有三个。第一个，教会是有主的。耶稣说我的教会，表示说不管你是什么教会，只要是奉主的名所形成的任何教会，它是有主人的。然后你不能干犯基督的主权，因为教会是基督的教会，不是你的教会，也不是我的教会。 我们常看到一个问题哈，就是各教会里面之所以出问题，其实就是出在这么一个基本问题上，就是有人在教会里面干犯了基督的主权，就有一些大弟兄或者是大牧师，就是某一个人在这个教会里他久了，他的权柄比较集中了，或者说这个教会当初是我们几个人开始的，或者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教会就是我捐的钱最多，大家都得听我的。就各教会出问题基本上是出于这个问题，就有人不知不觉他站在基督的地位，觉得说这个教会有我一份，大家该听我的，那其实那样做的时候他干犯了基督的主权。所以说在教会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认识到教会是基督的教会，那不管我们在里面有多大的贡献，在里面有多长的年资，我们还是很谦卑的必须承认说这不是我的教会，感谢主给我有个机会在这个教会里面来敬拜他侍奉他，这是我的福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这样子而变成说这个教会是属于我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干犯的，就是教会是基督的教会，耶稣说我的教会，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耶稣的教会是建造在磐石上，不是在沙土上，不是在稻草上，是磐石上，是非常非常坚固的，是一群对耶稣基督有正确而坚定的信仰所形成的，是这么一个教会，所以是风吹不散，不散雨打不散，300年的大逼迫也逼迫不散的，就是这么坚固的一个教会，就是当初他们开始的时候那个大逼迫，它是散不了的。那弟兄姐妹，这就讲到说，你看这里面有个过程，耶稣先问说人说我是谁，然后那个时候耶稣就没有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一直到彼得说出那个大任性之后，耶稣才说那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就如果教会里面的人不纯净，有些人对耶稣的那个认识他是错误的，就好像一般人的看法一样，也进了教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那那个教会就不是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只有那些对耶稣基督有正确而坚定的信念的人，他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教会也是圣洁的，那这个是一个坚固的教会的一个特性。那你常常看到的，就世界各地教会都有一种现象，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盼望的就是人要多，堂要新要大，然后教会的财力雄厚，所以说尽量有人进来，越多人越好，那这个时候就不管怎么样，就是只要你肯加入我们教会一律欢迎，那那个时候那个教会你看似就是他一时人会多，但是他并不坚固，他经不起什么试验，你回过头来看使徒行传里的教会绝对不是那样子的教会，他们经过时代的考验，就很多人在逼迫他们，他们信念非常的坚定，好，教会是坚固的。那第三个是我个人觉得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了解的，就是教会它是得胜的，所以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在教会这么多，就这么久，现在都快要退休了，就常常感到各教会弟兄姐妹里面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怎么打都打不破的，就是老是把教会，就是它只有一个观念，就这观念是对的，不是说它是错的，但是它就是只抓住这一个观念，说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是充满了爱，非常非常温暖的，所以这个是它整个教会的这个 concept 的最中心一点，就是这是一个温暖的地方，他从来没有想到说这是一个得胜的军队，所以我们是聚在一起取暖的，是在这个城市没有城墙，神设立城墙安营扎寨保护我们，撒旦一直在攻击我们，但是神保护得很好，我们可以在里面围在一起 聚在一起取暖， 有神的爱在我们中间，就是这么一个观念来运作教会的事情，就变得说教会他在这个社会上他没有胆量，他什么都害怕，他只想到说 我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很高兴就可以了。但是耶稣第一次讲到教会的时候，他一点这种观念都没有，他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什么意思？教会是在进攻的军队，你看到那个古代的那个攻城吗？就是教会在进攻阴间的门，所以阴间的门挡不住他的，他攻破 直攻到这个阴间的核心里面去，说这个叫做神的教会。 那你翻开《使徒行传》跟教会初期的历史，它就是这个样子。就当时罗马帝国的权柄这么大，然后对门徒、对基督徒的逼迫也很大，但是他们节节得胜，最后就是大批的人，几乎是全国的人都归了主。那阴间的门的确是胜不了他。那弟兄姐妹，耶稣讲的教会是这样子的教会，是一个有主的教会，是一个坚固的教会，然后他是一支得胜的军队，他是得胜的教会。然后这里面接着耶稣他没讲完，耶稣他继续就讲到钥匙的事情。第十九节也是基督徒非常困惑的一节。第十九节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彼得啊，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有人就读到这里就说，这是什么意思？凡你在天上所捆绑的，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这不是说只要我们在地上做这件事情，然后天上的神就马上就批准，批准捆绑可以批准，那么释放可以批准。这不变成说上帝要听我的吗？哦，我们在地上绑一个人，上帝马上就，哎，我在天上也给你绑好了。那这个是我们翻译上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问题。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它的这个翻译，它比较是按照原文的意思。就在里面有一个，就我们那个中文里面的话没有什么时事哈，就你显不出那个动词的那个时态来。但是在原文里面，它是所谓的一个 future perfect passive， 未来完成被动式。那么在 NASB 的这个英文版本的圣经呢，它就把这个动词的这个时式给它翻译出来，就翻成中文的话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未来将会是完成已经在天上被动被捆绑的，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将会是在天上已经被捆绑的，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将会是在天上已经释放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教会将来他们是体会神的心意的，当他们在地上施行权柄的时候，他们所捆绑的，他们知道说这个已经是在天上神已经捆绑的，他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将会是天上的神已经释放的，就他能够把神的心意把它在地上实行出来，而不是 the other way around， 不是另外一个，就是说上帝得听我的，我绑他得绑，我放他得放。弟兄姐妹，教会是主的教会，我们没有这么大的权柄，我们只能说借着祷告，借着遵行神的旨意，理解到神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那个意思。那这个天国的钥匙哈，我给大家看节经文，就是这个钥匙，这个21世纪，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可能没有这个观念。这是以赛亚书22章里面的一节经文，就是神废弃了当时的一个家宰，就是大卫家的那个宰相哈瑟伯纳，要另外立一个叫做以利亚敬的人做大卫家的家宰。然后这节经文这么说，神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就是以利亚敬的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你再回过头来看耶稣所说的，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跟以赛亚书的这一节经文非常非常的类似。它表达的是一个什么观念呢？是一个管家的观念。这个交给钥匙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家给你管了，归你了，就我主人把这个权柄给你了，你这个全家大大小小什么事情都归你管了。我讲一个我以前看过的一个连续剧，那个已经很老的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那里面有一幕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很能够表达这个意思，就是那个家的老爷子要把这个管家的这个责任交给他的一个媳妇，他就掏出一大串的钥匙来， 说这个家归你了，归你管了，然后就把那串钥匙交给他了。那个媳妇拿了这个钥匙，这一串钥匙，那钥匙就是全家重要的那些门啊、仓库啊那些钥匙，那是复数哈，就是好几把钥匙一串。拿到钥匙的那个人就是当家的人。那这里表达的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大卫家的管家是这样子，天国的钥匙，但是耶稣讲的可不是大卫家的钥匙，讲的是天国的钥匙，讲的是说教会的管家的职分，特别是教会里面神所设定的那个当领袖的，他手中握着的是这个天国的钥匙，他在地上执行的是神的旨意。那这个天国呢，就讲到这里的话，我再一次强调一下这个天国它的意思。天国是不是等于天堂？是吧？这边写个天国，这边写个天堂，中间画一个等号，啊，不能够画等号。但是基督徒画等号呢，我们经常画等号。我们讲天国的钥匙就是死后上天堂，啊，天国的钥匙就是说，透过它之后死后可以上天堂。如果你没有透过它，死后不上天堂。那它也有这一层钥匙，但是耶稣讲的还倒不是这一层钥匙。这里的天国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神，耶稣把神的权柄带到人间来，所以天国进了，就在你们中间。耶稣进到谁的心里面做主，天国就在那个人身上掌权；没有进到那个人 心里做主，天国就没有进到那个人中间。所以天国什么时候开始呢？当一个人接受耶稣为主的时候，那个神的国度就已经临到他了。然后这个国度是一个永恒的国度，直到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天国整个的荣美那个时候才会完全显现出来。但是弟兄姐妹，在你接受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时候，天国它就已经开始了。那天国里面是有神所设立的管家跟权柄，他手中握着这个管家的职分，就是说教会，特别教会的领袖要在地上来尽管家的职分，来体贴神的意思。所以这里讲的是这么一回事。第二十一节啊，有一个从此在两个字，就是发生过大任性，发生过耶稣讲的关于教会的事情之后，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就是二十一节跟二十节之间有没有一个时间的间隔呢？还是耶稣他就一口气的讲完这个直接讲呢？这我们不太能够确定，很可能就是耶稣就一口气直接就讲下去。刚刚讲完了天国的钥匙，接着又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害，第三日复活。那这个福音书里面有三次耶稣预言自己将要被杀要复活，那这个是第一次，就是紧紧的接着大任性之后，耶稣开始一旦确知他们知道他是谁之后，他才开始就 公布说他将要受害，将要复活这件事情。那请弟兄姐妹注意一下，就是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这一段里面出现过两次的指示哈，请看第十七节哈，耶稣讲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好，那是第一次的指示，西门得到神的指示，他接受这个指示，以信心接受这个指示，耶稣说你是有福的。那第二次讲到指示就是第二十一节，是耶稣当场自己，耶稣才指示门徒，指示什么呢？告诉他们他要受难。那这一次彼得的反应是怎么样？第二十二节，彼得就拉住他，这圣经有把这具体的动作描写出来，彼得就拉住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这个劝字呢，是我们中文特别把它缓和的一个翻译啊，它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斥责，骂他。彼得就骂耶稣，斥责耶稣，不可以这样子。那大部分的英语翻译哈，原文是希腊文，英语也是翻译的。大部分你不管看什么版本的英语翻译的版本大概上百种。 绝大部分的英语版本都把这个 rebuke 这个字的翻译出来，就是说 Peter 他 rebuke Jesus， 就是斥责他，讲什么呢？绝对不可以这样子，这是万不灵道，是责骂的语气，这是必不灵到你身上。这才引起了第23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
就是拦阻我道路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弟兄姐妹，这是整本圣经当中唯一的一次有一个人被称为撒旦，然后这个人居然是彼得，然后叫他撒旦的人居然是耶稣，耶稣叫彼得为撒旦。那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都耶稣都没有叫他们撒旦，但是他自己亲爱的一个门徒，你说这好像很过分，他就说错了一句话嘛，怎么耶稣就说他是撒旦呢？那弟兄姐妹，主耶稣他不会随便说话的。那耶稣称彼得为撒旦这件事情呢，其实很值得我们去了解一下耶稣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说。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有时候会犯了同样的错误？两次的指示，第一次彼得接受，然后耶稣说他是有福的，第二次耶稣的指示，这个时候彼得所表现出来是他很强烈的不同意，甚至到了责备耶稣的地步，说绝对不可以发生这件事情。他那个时候是完全站在跟耶稣敌对的一个地位。那你可以看得出，那个时候的彼得他里面有个很大的意思，就他的意见非常非常的 strong， 强到了一个地步呢，耶稣他都敢骂，就说我觉得你这种事情绝对不可以发生在你身上的，耶稣你应该是做我们的救主，复兴以色列国，这是当时他们的观念，弥赛亚就是复兴以色列，你怎么可以死了，国都还没有复兴怎么就死了，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离到你的身上。所以他里面对弥赛亚要做什么事情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观念，这个观念大到了说他可以骂耶稣。那如果说你跟我的里面对耶稣有一种观念，我觉得耶稣就是这样子呢，说这个观念大到了一个地步，说我可以骂真的耶稣，你不可以这样子啊，耶稣不是应该这样子的吗？你怎么圣经说你是这样子，你这样子很不应该啊。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可能是变得说像彼得这个样子，就是说一个人里面对弥赛亚他有很强烈的自我观念，然后当你发现说哎，怎么圣经这里讲耶稣做这样又想这样又说那样，好像跟我原来想的不一样，然后你就很不同意，说这个耶稣实在是 我在教会里听过这样的事情，有在教会里很久的人，长老知识阶级的都会都说这个神很奇怪，这个神怎么这样子，这个神很奇怪，神这样做很不对，然后这个耶稣不知道在讲什么，就他的意见非常非常的强，强到大过耶稣的意见的时候有可能。但是我们一般的话就是还没有像因为彼得这里的话他是直接面对耶稣要受难这件事情他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而耶稣来的整个的目的就是要成就这件事情，然后他反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完全就撒旦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拦阻弥赛亚救赎世人，然后彼得那个时候他就是完全就是成为撒旦一样，就是要拦阻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你是绊我脚的。在第23节耶稣就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这句话只有在当初第四章的时候在旷野里面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最后耶稣就说撒旦退去吧，讲的是同样的话，那他现在看着彼得说撒旦退去吧是一样的话，那就是绊耶稣的脚拦阻耶稣的道路的，那个是撒旦做的事情。然后下面那句话我们比较好应用，就是体贴神的意思呢还是体贴人的意思，你如果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就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彼得他也是个受害者，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撒旦入了彼得的身，进了他的心思意念，所以他讲的那个话呢是撒旦的话，不是他自己的意思， 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子记载的，因为耶稣的话很清楚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什么？人的意思。耶稣可没说你体贴撒旦的意思，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意思，是人的意思。所以那个时候他这个人的意思大过主的意思的时候，又拦阻了主救赎的道路的时候，耶稣就看着彼得说，撒旦退去吧，是这么一回事。他可不是一个 victim， 他不是受害者，他是自己里面有一个很 strong 的一个 idea， 对耶稣对弥赛亚该怎么表现，他的意见非常的强烈。当然这只是他暂时在那一瞬间彼得变成了撒旦，但是以后彼得他是神所主所重用的一个仆人，那只是暂时的一个现象，就感谢主，这不是一个长久的现象。然后这个时候耶稣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是第24节开始的那一段。这一段的话常常我们把它当作是最重要的关于 discipleship， 关于做门徒的经文，把它拿来当作背的。在路加福音也有同样的经文，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然后接着说，大家要注意他的 context， 这不是只是一个 single verse。 接着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些都是一口气说的话，所以你要看他的 context。 还没完，第27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讲到人子将要再来。最后2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一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那我们就从这整个的一段话来了解耶稣在讲些什么。24节开始，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这个舍己我们可以把它那个属灵的，就 spiritual 的这 application， 就是舍己就是 deny yourself， 就是我们跟随主的人呢，就自我不要这么大，就是不要把自己摆在前面，可以这样子。但是在耶稣说的时候，比较好的一个了解也是正确的了解，就直接从字面来了解，这舍己就是要死的意思，舍己就是说会死的意思。因为耶稣接着就说背十字架，那背十字架也要回到2000年前的那个场景，就当时的人背十字架，怎么会背？那背十字架真的是很可怕的一样东西。我记得我在马可福音的那个讲义里面写过一篇，我想到那个十字架，我不寒而栗。就是你看你把一个人你不一刀把他给杀了，你看你一刀捅到他心脏，让他当场死了也就罢了， okay？ 你把他给几根钉子给他钉在那个上面，然后就是白天晚上风吹日晒，他一时又死不了。通常那个十字架的人大概要2天3天之后，就是他要熬那个死的过程，又痛又一点一点的死，那就是不晓得人脑子怎么想出来有这种东西的。然后当时耶稣时代的人，他们常常看到那罗马人，他们心很狠，他们就把那些特别是反叛分子，就沿着那个大路两边这么一溜的这十字架就给你钉上去，叫你这边走过去的人就看了，你心里就怕，你不敢反抗这个权利。那耶稣是这么死的。然后当耶稣说你们要背十字架的时候，那门徒听的话，他们应该心里非常的胆寒，就是他们看着那罗马人又特别的残忍，就是我钉死你还不算， okay？ 在钉死之前我让你自己去背那根木头，你不背的话我就抽你。他就背了那个木头，明明知道说背到地头的话我得钉死在上面。所以当时的人看到那个背十字架的人，就是他要被钉在那个上面了，是这么回事。然后耶稣说你们要背自己的十字架，我背自己的十字架，我就跟那个钉死在路边的那个人一样。耶稣说对，你要跟我是吧，就把你当作是他， 这样才跟得了我。你说这样子我怎么跟呢、啊？耶稣的意思就是说，那你就做一个心理准备吧，有可能因为信我的缘故呢，会舍命，会死。那你看那个历史上，真的耶稣的门徒绝大部分是殉道的，中间有几位真的是被钉死的，包括彼得在内，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他们为了跟随主，他们有这种心理准备，愿意付这种代价。耶稣说：“你得有这种心理准备，因为跟从我不是很受欢迎的一件事情。人们为了就是反对你，可以杀死你。你们如果这样子还愿意的话，就来跟我吧。”那你说这样子不是把人都吓跑了吗？那耶稣下面讲的那个话就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下。耶稣就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OK， 我刚漏了几张哈，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生命"这个字哈。就这里面有个这个我觉得我需要跟弟兄姐妹特别解释一下 ，OK， 就是这个希腊文 "suke" 这个字呢，大部分就是翻成灵魂 "soul"， 英文就翻成 "soul"，OK，、okay、然后很多时候也翻成生命，就它一个字，它可以翻成是灵魂，也可以翻成是生命。那这个字呢，在现代的英文里面有这个字根哈，那个 psychology 啊，这个英文字的它的 root 就是这个 soke 这个希腊文，指的是人的灵魂，也指的是生命。那耶稣这里呢，他就没有特别说明哪一个生命是指灵魂，哪一个生命是指生命，因为耶稣就说。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救自己生命又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那赔的是哪个生命呢？是肉体的生命还是灵魂的生命呢？耶稣就全部用的是，就圣经都是这个 soke 这个字，他没有做分辨，但是当时的人应该听得懂耶稣的意思。我们21世纪的我们就是稀里糊涂的，就特别我们中文的翻译哈，你一定是听不懂，我也听不懂。就英文的翻译，他们还做了一件好事，就是把在第25节的把它翻成是，就是它有的地方翻成是 life， 前面翻成 life， 后面就翻成是 soul， OK， 就让你知道说啊，后面指的是灵魂哈。那我把它的意思给大家说一下哈，它这个生命，这个灵魂，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在古时候的观念哈，不但是耶稣的教导，当时的希腊人有类似的观念，所以耶稣他讲这个道理的时候呢，在那个时代的人他们都听得懂。那个观念是怎么样的？就是这个观念是说，人的生命跟动物的生命不一样。动物的生命它就是一个肉体的生命，是吃吃喝喝的一个生命，那就是我这个身体这个感官，这个是生命。当时的观念说，其实那个人在里面有灵魂，这个灵魂看你怎么解释它，它可能就是你的这个你的感情，你的意志，你的这个理性整个合起来的，你里面的那一个人，那个东西，那个叫做灵魂，那个是你真正的人。而所谓这个生命呢，就是里面的那个人借着外面的这个躯壳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你的这个肉体呢，其实它是一个壳子，真正的你呢是你那个里面的那个人，那个才是真正的你，那个才是真的生命。你在这外面怎么生活呢？其实就是你里面的那个生命把它活出来，但你活出来需要有借着一样东西，就是借着这个身体把它活出来。所以当他们讲用到这个 soke 这个字的时候，他就讲的不光只是一个肉体的一个吃吃喝喝然后就断气就死了那个生命，讲的说人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人里面还有一个真正的内在的那个生命， 那真正算得数的是那个内在的生命。那如果弟兄姐妹你不把它当作是一个古代的哲学，你就把它当作是你个人的人生经历的时候，你想对不对呢？说其实是对的，就是我不光只是吃喝然后就断气就死了，我里面其实有个我，那个才是真正的我。那那个我他是怎么想的，怎么做人的，那个表现出来的那个才是真的我。那耶稣他的意思是说，那个真的我呢，有可能会死的，也有可能会活的，那这都跟他有关系，因为他这些话是对门徒说的哈。我再来把那个经文读一遍哈。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你要保存自己的生命，就我就是为了要活着，我一直要活下去。你里面的我的那个观念就是我要一直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不管是 no matter what， 不管怎么样，不管做什么，只要我还能够有口气活下去，你里面整个的观念是这样子的时候，耶稣说必丧掉生命，你里面的那个真我就会死掉，然后你剩下的就只是外面那一个。如果你一直你里面那个人的意识就是要保有这个气息，保有这个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若有人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是如果你反过来，你因为耶稣的缘故，就像前面说的背十字架舍己，因为他甚至到了丧命的地步的，说你反而会得着生命啊。他这边有个你可以说是一个 wordplay， 因为这个我们翻成这个得着的，他原文是那个找到、寻找、寻得，就是耶稣前面讲的那个说叩门的就给你开门，寻找的就寻见，那个寻见啊，所以大部分的英文就是翻成那个 find， OK， 你如果是为我而丧掉性命，由我 find it， OK， 一个是失去，一个是寻得哈，意思是说。你如果是跟从耶稣的人呢，你反而里面那个真正的生命，你会遇到他，你会得着他，你会找到他，因为耶稣他是真正生命的主，生命在他，复活也在他。你如果是跟主完全认同的时候，你里面的那个真我会从主那边得到建造，就是你从他那边得到一个真的我，一个真正的一个生命。而不管这外面的身体发生什么事情，在我们21世纪的今天，我们多半不会殉道，但你可能会为耶稣被人家笑啊，稍微吃一点苦，但是你可能不会说真的被钉十字架被杀。OK， 可是如果你的那个 mentality 都一直只是说耶稣来怎么来祝福现在的这个我，就是赚得全世界，你反而会丧失掉主要给你的那个真我。但是如果你愿意为了耶稣的缘故，你有些原则有些立场的时候，你跟随他，你反而会得到那个真正的我。所以他才继续说，耶稣第26节说，人若赚得全世界但是赔上自己的生命，就是你那个真的我 lost， 那你还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利润可言呢？是天大的赔本生意，就是你只剩下一个躯壳了，但是这个躯壳是拥有全世界的，在你面前摆的是金山跟银山，但是那个躯壳里面并没有一个人在里面。那说耶稣说这样子的话是没有什么益处，说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的。我把它讲完好了，这27节下面就是耶稣继续讲到一个新的一个生命的一个 dimension。 他27节说，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的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主耶稣讲到说，他所指的那个生命，主所给的那个生命呢，并不在今生今世就了结，将来还有主再来的时候，然后针对这一个生命，主对他有所报应，照个人的行为，主要奖赏你，或者是惩罚，就说真的生命的话，不是短暂的一生，在主里面会延续下去。然后第28节的话是比较解经上比较引起一个争论的，但是其实争论应该没有那么大。
就是主说了一个时间上的问题，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个讲的是耶稣的再来是很快就要再来了吗？他的解释其实就是在第十七章一开始，因为紧接着过了六天之后，耶稣就登山变相，有些人他们就提前的看到神的国度，就是耶稣的国度降临的一个景象。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有些人在每场死为之前必看到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指的是第十七章一开始的那个登山变相。我这里花了很多的时间，我另外要讲的那一段呢就没有办法全讲了，就是我想要讲的是第十八章这个品格宝训，就是这是马太福音四组宝训当中的五组宝训当中的第四组。前面我们已经看了第一组是登山宝训，第二组是差派宝训，那是第十章，然后第三章是天国宝训，第十三章讲的都是天国的比喻，然后第十八章这里讲的是天国里的品德的宝训。那这一章的话，虽然耶稣讲了很多，中间有好几个小故事，但其实它集中起来是讲两种品德，第一个品德是谦卑，第二个品德是饶恕，他讲的就是谦卑跟饶恕。那第十八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四节讲的是谦卑，耶稣之所以会讲谦卑呢，是问题出在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就是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那因为这样子，耶稣才跟他们讲了一连串的道理。那大家还是要记到心里面，这天国讲的不是天堂，不是说将来上天堂之后天堂里面谁排名最大，而讲的就是现在耶稣的国度里面，那谁的位置最高，谁最大。那耶稣的回答就是针对这个天国的观念来回答。那耶稣他就是主很会做教导，他就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门徒当中。那 again 就是这里弟兄姐妹，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都非常的 romantic， 我们特别是在美国，美国是儿童的天堂，所有的小孩子都是宝贝，你一想到小孩子就觉得说很可爱很宝贝的。那你都不要说两千年前，就是我小的时候的那小孩子不是这个样子的，在我那个我还做小孩子长大的时候，那些小孩子就是穿得破破烂烂的，然后流着黄鼻涕的，然后在街上跑来跑去的，不是那么宝贝的。在两千年前的时候，在犹太人那里，儿童是社会地位最低的，他们跟那个寡妇、跟那些罪人、长大麻风的一样的低。就是在那个时代的，就是孩子他光费粮食，他没有力气干活，他也不能给家里面挣钱，所以那个孩子通常是一般人看他们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然后因为大家都穷，都是破破烂烂的，所以耶稣牵了一个孩子来的时候，你要想到是这么一个孩子，大家看就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小孩子干嘛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人带孩子来，门徒就说不可以让小孩子的，有人带来说求主给孩子祝福，门徒就说不可以，这是当时人的观念。那耶稣把这么一个孩子牵到中间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这里说的小孩子的样式是什么意思呢？那耶稣自己解释了，因为接着他就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所以耶稣讲的不是孩子很纯真，孩子很可爱，讲的是这孩子很谦卑。说如果你们不回转，回转的意思就是说你过去你曾经是那样子，不是说你从来没做过孩子。说各位大家，你们都曾经谦卑过。那耶稣说 Stop Turn around 回转，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你们都谦卑过，我们每个人都做过孩子过。说如果你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的话，你进不了天国，就是说你没有办法 让神来掌权，因为天国是神掌权之处。人心里不谦卑的时候，神掌不了权。只有当你心里谦卑的时候，那你在天国里面，就天国那个地位是不会变的，弟兄姐妹，你信主之后呢，你那个地位就在那里面。但是天国的实际，就我生活的每一天，我是不是实际上是在天国里面啊？那个会变，跟你是否谦卑，是否让主掌权就有关系。那耶稣他讲的是这样子，就是在天国里的谦卑，像小孩子这样子谦卑，是叫他们回转。这样子的人呢，谦卑的人是最大的，因为上帝他是拦阻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一段话应该是到第五节结束哈。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的啊。不但是自己像小孩子，而且是肯来接待这样。就是我可能多讲两句话好了，就是我个人的感受。我在教会很多年，看到很多很美好的见证，就是特别特别感谢主。就是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是非常能干，而且是社会上很有成就的人，但是他们在弟兄姐妹当中，他们非常非常的谦卑，就是你看不出他，就你光是看他那样，你不晓得他的背景的话，你不晓得说啊，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成就，但是他表现出来就是跟社会上的人不一样，就非常非常的谦卑。然后他那个谦卑就变成是一个整个教会里面的一个调和剂，就是大家就开始都变得说非常的友善，非常的接纳，非常的谦卑，就他们一两个人就影响到很多人啊。这个是我在教会里面亲眼看到的，各教会里面都有这样的人，也特别特别感谢主。当然那个反面的见证呢也看到了不少，就有些人他还是社会上的那种骄傲的观念，所以会在教会里面摆架子啊。那有时候我是觉得说，人抵挡不住那个世界上的那个引诱。好比说学生啊，我们很多那个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求学的时候，拿他的硕士博士的时候，他们在教会里面非常非常的谦卑，很热心的服侍，大家都非常的称赞他们。而大部分的人他们毕业之后，他们就保持那样的心态，但是偶尔就是我亲自也看过，就是一旦他们功成名就之后，你再看到他们好像是一个不一样的人，换了一个人，就他完全是用那个社会上的那种气息来继续在教会里面，就开始人就变得挺骄傲的，就跟当初的他就很不一样。那这个是不幸的少数，大部分的时候你看到说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有那种谦卑的那个气息在他身上。第十八章的后面哈，就是从第十五节开始一直到三十五节呢，我没有办法在两分钟之内再讲完它了，就是了，这时间是到了。Okay， 我指出几个重点好了，就是第十五节到二十节讲的是得回弟兄，大家要分就是两样事情。第一个，这讲的是私事，讲的不是公事。他讲的不是有人公开犯了什么错，教会不去处理他。他讲的是私下有人得罪你，有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你还想要挽回这个关系，还想要得回弟兄呢，所以你去私下跟他和解。这公跟私是不一样的。我就读一下这一节，第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sin against you， 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向你犯了犯了罪了，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私下两个人指出他的错来，要做一个指出他的错的动，不是就是说几句好话，弟兄你这件事情对不起我，我先坦白给你讲你对不起我，指出他的错来。那如果他听你，真的是你不讲的话我都没注意到，真的是很对不起你，请你原谅， 说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就有一个好的，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如果不听的话，然后再带一两个人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可以做见证，诸局都可能定准哈。就这里面，我就先讲到这个哈。这个两三个人出现过三次哈，是不同的应用哈。我把它指出来好了，就是第十六节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继续句句都可能定准，这是讲到挽回弟兄哈。然后第十九节哈，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祈求，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是讲到说有两三个人的祈祷，同心的祈祷的话，神必成全。第二十节是我们最常用的，因为无论在哪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在那里就必有我在他们中间。那这里讲的是奉两三个人的聚会，两三个人的见证，两三个人的祈祷，两三个人的聚会。耶稣一口气讲了，他讲的都是一样的事情，就是以马内利，就是主与你同在这件事情。说在那个挽回弟兄，主与你同在，在祈祷，主与你同在。这个聚会这个字呢，它其实它有翻译上有个商榷的余地， come together 也可以说是你心意上达到合一。如果你都有一致的看法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你们中间，你也可以把它说这个 physically 身体上的 come together 就是聚会的意思哈。那最后那一段我就没法讲了，这就是21到35节。这个70个7次的那个饶恕这件事情呢，弟兄姐妹应该这个故事跟 application 都熟悉，但是中间是有一个关键哈。我们大概总是就今天是讲卖个关子，就是那个关键就是说，这个犯错的人他到底认错了没有？我是无条件的饶恕他70个7次，不管他认不认错，我主就要我说你要饶恕他，如果你饶恕不了70个7次就不行。还是说这个人他有认错，然后认错之后又犯，只要他肯认错，我就必须要一直饶恕下去。这可能是大部分人的一个卡住的一个关键，就是那要是那个人他死不认错怎么办呢？我是不是70个7次就无限制的饶恕下去呢？那个关键呢，就是耶稣刚刚讲的那件事情。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了，怎么样呢？你要去挽回他。怎么挽回他呢？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就挽回了弟兄。那我们时间缘故，今天先讲到这里。我们去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愿我们的灵向神是敞开的，能够领受神话语的意思，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个人生活里面，得到主话语的益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